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极力的想把自己抽离出这种巨大的痛苦当中。
就是网络这个块鲶鱼效应太过明显了，只要有一尾鲶鱼在里面去浑水摸鱼，就会有千百条沙丁鱼。
在至亲，特别是那个比如说父母子女和爱人，就是出现意外死亡的半年之内，是防自杀心理干预最需要介入的时间段。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半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就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据那个新闻报道的这个原文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男老师，他要接着一个同事还是两个同事要去外边参加一个学术讨论或者会议，然后他把这个车从这个学校的地库开或者停车场开出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车开到了这个教学楼附近，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学校是不允许的，但是他就是当时是刚好是好像是过了午饭的时间，过了午休的时间，然后下午上课前这个时间段其实正是学生在外边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就午休完之后在上课前大家可能要上厕所之类的，然后这个男老师就把这个车开到了这个教学楼下等待女老师。然后据他那个新闻所说，还是这个男老师自己说的，就是他看到这个学生的时候他挥了挥手，打算让这个学生离这个车远一点，怕就是出现事故，他有这么一个举动和担忧。但他自己做出这个事情其实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隐患，然后他在接上女老师之后，同事之后，然后他就开着车就是往这个校门出的时候，就把这个车孩子碾倒之后又拖拽了估计是几米或者十几米，最后把这个孩子给致死了。然后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疑点的。我感觉就是我看那个母亲之前的一个采访的一个视频，他的意思是说学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是他的孩子在学校发生车祸了，只是说碰到了，而且他问严不严重的，而且对方不知道谁给打的电话，说不严重。就我不知道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就这个就造成比较疑惑的点。然后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妈妈被网暴，然后就是她自己比较穿着精致呀，或者然后之后自己知道自己孩子就是没了之后，然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会就是语言特别的有逻辑性，然后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大家就意思是感觉他在描述别人的事情似的，自己感觉没有带入自己的那种情绪似的。但是这个后来又有人扒出了这个母亲好像是一个售楼部的销售，所以她穿的是工服，她的妆容也是为了工作而服务的，因为当时正好是一个午休结束的一个时间点，并没有说她专门在家里边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打扮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是排除的。然后至于后来这个母亲为什么就是坠楼，到底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的思念过于就是过甚呢，还是说就是被网暴不堪网暴的这个困扰然后坠楼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可能这个都有吧，这个原因。然后整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个事件我也关注过，但是视频我看的视频可能比较零散吧，就是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妈妈，当时是在向那个老师了解情况，然后呢聊着聊着后面她就哭起来了，就可能画面镜头一转，然后就说她把那个
孩子都撞
倒
了，
对对
对，
孩子都是说的是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
就是好像这个视频就是在跟那个这个男老师在对话，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跟男老师在对话，然后聊着聊着这个母亲情绪特别特别激动，然后这个男老师好像是在认错，然后被他这个老公就是被孩子的父亲推搡了两下，然后被这个母亲拦下了，然后这个视频好像就这么几个片段。
但他当时他好像嘴里还念着孩子被什么了，好像
就是可是这孩子已经被拖死了，就可能的意思，
对对对，
当时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说已经没有用了，就是孩子已经没有了，就可能是这个。
所以 对，所以我那个视频我觉得看着是有一点割裂吧，就是因为前面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记者，你知道吗？
哦，因为
他是背着的，就好像他在采访那个人一样。我没搞清楚明白，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相关的任何视频，我都是看的是文字的描述，然后我以为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他，结果后面画风一转，就是他们不是开始打起来了吗？然后镜头一转，然后那个人就哭，那个妈妈就哭起来，就是孩子被拖死了。所以我认为他一开始确实表现的比较镇静，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极力的想把自己抽离出这种巨大的痛苦当中，所以就看似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的一个样子，但其实他的情绪可能随时都会崩溃。我看他的那个视频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有可能这种心理呢，可能在前期让有一些人就觉得不理解。
对。
他不理解，他就觉得他太职业了，太那个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东西来达到一些什么目的，就会让别人产生，就可能有一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去质疑。
对。
然后你为什么你要打扮的这么精致，这么化个妆？而有些人他不了解，就可能他不了解他的情况，因为我注意到他衣服上面好像有一个，就很典型的有一个工牌，
对，
有个工牌，所以很明显他穿的其实是个职业装。
对。就是网友网暴嘛，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他穿着很精致，然后妆容很精致，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他在就是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他在跟那个男老师在对峙，或者是他在跟周围的人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总感觉他在说别人的事情，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进去。
但其实我认为在那个视频当中，镜头一转他马上就崩溃了。
对。是这样，
就感觉是挺割裂的。其实我觉得他可能通过后续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大众对他这种心理的一种不了解。就可能这个母亲，他平时我后面看了一些后面的东西，就说他家里面其实不缺钱，是吧？他不缺钱，其实家里面条件挺好的。他包括他去上那个班，可能就是没事儿做。找个班来混一混，然后又离家近，是吧？可能还能顺便接一下孩子啊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他的家庭让他就是说可能让他维持一个体面和修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这种表面上的镇定和修养，甚至礼貌和抽离，不代表就是他内心就不悲痛。其实他可能内心很悲痛，可能随时都会崩溃。这是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我得到的我感觉到的一些东西，但是大众没法理解，你知道吗？
对，
尤其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个视频，因为我是先看到文字，然后已经被网暴了，然后我看到哎呀他穿的是工牌，他其实穿的是工作装，怎么怎么样，我先得到了这个信息，然后我再看到的这个视频。但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视频的人，他可能他不会去注意到这么多的细节，他就是情绪先行了，先去指责了。然后有一些人，你知道网上有一些人，他就是他也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去想过自己的这些言语对别人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伤害，他就这么说了，他对自己没有一个约束，你知道吗？但是这种语言他真的他可以杀人。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后面那个我看的时候那个母亲还没死，后面没隔几天那个母亲死了，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东西，我说恶语伤人六月寒，我觉得真的很寒冷。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为那个母亲我觉得非常的难受，惋惜。
对，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在回溯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提到了，就是这个事件就是经过我们已经都明了了，然后就是还是有一点疑问在里边，就是就是事发的时候，其实母亲还有一个视频啊，就是她一直在控诉说那个学校负责人一直都没有出面道歉，是这个事实她不能理解的，就是她在学校门口待着的那几天，然后她还说有一个公安局的一个人然后过来就是驱赶她，说她不要闹事，然后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去来安慰她，或者说她作为一个理解她是一个就是被害者的家属啊。就是他这个事情是他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是在他在学校门口那两天， 的那个视频里边透露出来的信息。为什么学校教育局或者这个公安局方面的这个没有来，就是负责把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个交代，就是一免了之，把这个校长什么党委书记一免了之，没有后续。大家，我觉得这是大家在等待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想看到说免除了就没事了。那大家是其实想看到的是事发当天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时间线，对吧？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以后以及以后怎么避免，并不是想看到我把他这个负责人学校的负责人处理了，这个事儿就了了。我觉得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啊，这种操作，其实我们如果经常关注一些社会新闻的话，你会觉得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对，
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出来。你比如说，同样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武汉是吧？之前有一个事情，我记得好像是成都的某一个中学，然后那个男生，他其实后面我们知道他是自杀的。但是当时不知道，于是就也发生了这种类似的事情。后面好像央视的记者还去专门去报道去采访了，然后这个事情才得以平息。但是为什么那个事情会发酵到这种地步，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不管是那个学校也好，还是这个当地的这些教育部门啊这些也好，首先一个采取的就是捂啊，把这个事情捂住，想要企图以这个捂住这个事情的这种措施，把这个事情降低到最小的影响，但是恰恰起了反效果。
对，
甚至还造成了一些人员在那边的聚集，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就以当时我记得有各种留言出来，就说哎，这个孩子是不是被跟学校里面的老师有了冲突啊，意外死的，他们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东西，你不公开透明的公布这些信息出来面对大众的话，大众就会被这些谣言带着走，就会谣言四起。其实之前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说那个受害者家属遭到粗暴的对待，甚至被驱赶，这个事情在那个宁波的那个大学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哈，反正是宁波的，不是有一个黑人老师把一个女生杀死了嘛，而且手段非常残忍，那个家属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想要进学校里面去收拾那个女生的遗物，不让他们进去，然后他们举着那个女生的遗像在校门外面哭诉，遭到了驱赶。
对
啊，一模一样的这种粗暴的对待。
对，
我认为这个恰恰体现了，我觉得本来这些事情他可能都是属于一种，他可能跟这个学校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像那个中学的那个人，他就是自杀的。
对。
但是你后续处理的这种手段不当，
大家接受不了
这种，对，大家接受不了，这体现了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的一种严重的缺失。
对，其实讲道理就是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其实是最大的嘛，在这种事情已经发生的这种基础上，负责这个，尤其是在事发地的这种主事件的这种负责人或者负责机关或者这种对接的这种人员，一定要就是做到，其实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就是这些负责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你肯定是被害者的一些这种家属的一些就主要的这种对吧，诉求你肯定要一个一件一件的去解释清楚，去满足，去达到，或者去配合调查也好。然后就是你再给出以后这种事情相应的一个处理措施，对吧，以慰藉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的这个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对吧，其实这个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然后这个事情如果是顺利的按照这个路线去进行的话，可能那些谣言根本就不会去被人们关注到，因为大家第一时间有更权威的更能让大家接受的一些就是处理结果和手段来了，那谣言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不会去相信这些谣言，也不会去看到这些谣言。所以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就是社会人文关怀，或者就是我们在处理这种应急事件的这种流程和手段上边的一种缺失，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尤其是一些就是官方的一些人员，我觉得仍然有以前的那种就是比较落后的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大家已经 教育水平已经提高，大家已经越来越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这些东西，包括现在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很多人他非常需要这种人文上的这种关怀，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他们却仍然用以前的那种方式来面对这样新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是越来越不行的了。
对，就是他们确实，
而且现在是个互联网社会嘛，对吧？就是信息都更加的透明。以前的话，你这么做的话，可能可以，是吧？受害者也发不出什么声音出来。但现在是一个短视频流量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就是说这些家属啊，都可以把它拍上网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就是看到这种不公的这种东西存在，大家就会很容易跟他共情。那我们会带入到这个母亲去想，如果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很愤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如果哪一天我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遇到这样的对待的话，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对，大家其实都会感
受，就会很愤怒。对
对，
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应该好好的，就是去在这方面应该提升一下，培训一下，或者说怎么样，怎么去应对这种危机公告也好，是吧？这种突发事件也好，我觉得他们应该进行一个培训啊什么的，或者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呐，去专门去响应这种社会事件，去给公众一个交代。其实有一些他是做的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他做的比较好。你比如说之前我记得那个成都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拿了一个泸州的一个官方的，反正一个类似的事情，那个做的非常好，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
对，
说明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就是及时的去安抚到大众，但是很多地方它可能还仍然没有跟上在这方面。
对，它还是相对滞后，这种机制或者这种观念。
对
对，然后第二个我们还想讨论的问题就是。因为母亲坠楼了嘛，就是小学生就是被就是在学校发生车祸，这已经是第一个事件了。第二个紧接着事件就是母亲坠楼了，不管是他因为遭受不到这种丧子之痛也好，或者是他已经就是承受不了这种网络暴力也好，那还是反映出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在这种短视频流量的时代，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就是负责人或者这种权威的这种评论的发言之后，大家就会被你刚刚所说，就是大家会被这个谣言带跑偏。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去尝试，我们其实刚刚去尝试分析了一下这种网暴者他的到底心理动机和行为特征是啥样的。他其实就是不知者，然后去肆意的去发表一些评论。其实本身这些评论根本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但是这是由于就是一些就是这种应急管理机制或者这种措施的这种缺失，导致这种谣言能够带节奏。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想去探讨一下，就网暴的受害者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心理健康。就是你有一些就是好的这种建议吗？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武汉小学生车祸事件，这个母亲，其实我看到网上爆出来的那些谣言，他是在一些微信朋友群里边发的，他就是可能在这种官方权威媒体的评论里边发，可能他是不是已经受限了，所以他会跑到朋友圈去发或者朋友群里边去发。然后这种声音其实我理解比较小啊，就是因为你的传播的这种次数和这种就是范围比较窄，为什么还会就是引发如此的悲剧呢？
等一下，他那些视频是当事人自己发出来的吗？
不是，就是采访的视频是一些媒体发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网暴是一些就是朋友群里边发的，就是发的聊天记录。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哪怕是一些朋友群里面发的东西，它传播也是非常快的呀。
对，但我总感觉应该起不到那么就是大的这种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这个母亲就是。对吧？就是遭到了不幸，我还是觉得有点就是遗憾。
我认为还是这样的，就是可能第一个肯定他还是因为孩子死了，他内心非常的悲痛， 这个还是占主要的，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哦，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坠楼是因为他还是丧子之痛是首要的原因，是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他的背景。他，我认为他是个体面人，就一个体面人突然一下因为这种突发事件丧子之痛，然后又被众人所指责，我认为对他的这种伤害可能是比较大的。你反而看到那些，就是有一些，你比如像之前那个在浙江那边排队的那对母女，是吧？他们就典型的就不是体面人。
嗯，
他可以对着镜头，人家在拍他都可以撒泼的那种人。你会觉得他们会有多大概率去？他也遭受了网暴啊，对吧？他也遭受了大家的这个口诛笔伐，对吧？你看他会不会去自杀吗？不会，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越是这种体面人，他越把这个面子看得很重，他越受不了别人对他的这种非议。所以我认为丧子之痛是排第一，第二就是他没有得到这个社会的关怀和理解。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多数人还是理解他的，就是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热搜下面。但是这种事情他就是这样，就是你哪怕你有100个人都是理解你，但是可能里面有那么几个人很刺耳的声音，你可能就会受不了。人就是这样的。
对，是。
你会被这个困扰，而且尤其是他本来就在他心情特别不好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他是应该有一个危机干预及时的去介入。但是可能因为他表面上面看上去太镇定了，你知道吗？可能连她的丈夫可能都没有料到这一点，就是他看上去好像他能够 hold 住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会给别人一种感觉他能够撑住，没有任何的他要自杀的倾向。但往往就是这种人，他出事的话大家都是猝不及防的。
对，
往往就
是。但是他的母亲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因为我看他那个新闻是他坠楼前他的母亲都是24小时陪伴他，就不离身的那种。他趁着这个上厕所的时间就是跳。
因为母亲是最了解他的人嘛。
对。
但是母亲能力也有限呢，你不可能说你就像他总要去上厕所是吧，他就跳了。
对，就是他执念太重。是。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其实是很难防，因为这种是属于突发事件。但关键是除了他死亡这个事件严重，我觉得是严重伤害了，也伤害了公众的感情吧。我觉得凡是每一个人看到这件事情的人，只要是我觉得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非常的难受。但是我是希望这种事情的话，他可以对后续的给大家一个教训，让后续再有这种事情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就是多想一想，多管一管自己的嘴和手，能够减少一点这种伤害，我觉得那这个事情也算是起到了它的一个作用了吧。
如果你喜欢碰撞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我个人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啊，我不觉得这个母亲是因为网暴跳的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那个各种事故处理的家属，这个是家属在这种极致的悲痛和维权的情况下，他基本是不太有功夫也不太有心情去关注网络上面的人对他个人身材或者说什么情况的一个品头论足，很难。
明白。
而且的话，目前的焦点和时间点也并不在此。大家也可以对应一下他维权的一个，就是说他出来维权的一个时间和就是所谓网暴的一个时间的重合点。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可以计算一下，他比如说他也要去复盘这个过程，他也要去比如说联系媒体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他也要跟家里人去商量一下就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以及就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他有留遗书的这个情况。他有留遗书，他的根本诉求并不是说对于他个人的一个人身网络暴力，而且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母亲，他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他全副的身心是用在为孩子讨取公道上面的。我倒是觉得现在很多上面有人刻意的往网暴 又往这个雪花论上面引导，倒像是有意在模糊这个重点。他的核心诉求啊，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归纳，起码有三点。一个是，就是大家如果去了解了一个新闻，去了解了一下案情的话，就是据初步了解，就起码是从记者啊什么的这一块反馈出来，因为公安这一块内部的调查到现在的时候是不可能展现给大家看的啊。但是就我个人的一点工作经验，能从记者这边分析到的一些事故上面的争议点吧。第一点上面就是车辆启动没有检查，孩子被撞以后还碾压过去了。事实上，如果大家开车的话都明白啊，你不要说是压过去一个小孩儿，你别说压过去一个小孩儿，一个小动物，你压过去一个水瓶你都有感觉。
对。
那么启动以后，你说启动前没检查，没看见那孩子弯腰系鞋带，这个不是不可以理解，车辆毕竟有盲区，人也有这个意识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但是你撞完了以后二次呢，你是不是二次碾压？你二次碾压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呢？这个东西直接决定了他的定罪，直接决定了定罪量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而且的话大家也知道啊，二次碾压是真正造成这个孩子死难的根本原因。然后第二个问题，这孩子的母亲还有包括孩子的父母和家长，就是说质疑了最近的三甲医院没有派救护车过来。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多朋友说可能还不理解，说为什么那个就最近的医院没有派救护车。实际上对救护系统有了解的同志应该知道，他救护车是系统派车过来把孩子接上以后就先问，哎，可以送到哪个医院，然后去定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是那个医院直属救护车。我目前现在还没有掌握到，就是说是当时的那个救护车它到底是卫健系统，就是说它到底是那个区县的急救系统派过来的车，还是由医院这边派过来的车啊。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就是孩子没有往最近的三甲医院送，而是送到了较远的医院。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看出来到底问题在，到底不知道这还是为什么。第三个就是学校是有专用的车道的，但是当时的老师他是绕过了这个车道，然后驾车到旁边等待同事下班，但是当时操场以及操场周围有很多孩子在玩耍，学校的监管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至于说网暴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也知道，今年从去年开始吧，或者说也不只是从去年开始，这几年的舆论战整体的一个压力异常庞大，各种事情的话就一旦就是出来各种各样的争议的事件的时候，常常有人去模糊舆论、模糊焦点，然后刻意的把人们往一些话题上面引导。而媒体是嗜血的苍蝇，只要看见利益，你就死一只老鼠，以后八个媒体去追拍。所以的话，你这个东西，你最直接的说网暴，不就是看到了那些恶心的评论吗？对恶心的评论进行截图以后，就是哎，往网暴这个上面去走。但实际上，而且网暴的话又是公众这几年可以说是最热的一个话题呀。所以的话我倒觉得说这个母亲是因为网暴致死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比较的模糊焦点，也比较模糊事情的一个真相了。不过的话这个姐们说的有道理啊，在网暴下面去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的话去推动这个法律也好，还是相关这个情况的处理也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事件处理的本身啊，这个老师无疑是交通肇事，但是的话对于他这个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上面来说，这个东西大家有说啊，一周多都没有定清他是否是那个二次碾压是故意的，是交通肇事罪啊。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这个东西的话刑事处理，刑事的整个流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啊。它一整个的话就是这一套，它是咱们国家讲究的不是铁供入山，咱们国家讲究是铁证入山。一个主观性的东西你要听他去说，他绝对开始的时候不会承认自己是那个故意碾压的，他只会说自己是无意碾压的。所以比如说像这种交通事故的处理，第一个要验血，然后的话测验血有没有吸毒，有没有去喝酒，
然后其次的话要对车辆轨迹进行检测检验，其次的话要对这个多方面的这个视频进行调取，来分析当时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酒精啊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就去分析一下，就是当时那个他开车的时候这个车辆轨迹是什么样的啊，有没有加速有没有减速这种明显意识到的这么一种行为。然后再有一个的话，肯定这个人还要进行相关的精神病检测，以确保他当时没有说是在精神和就意识异常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么一个交通肇事，确保他是在一个那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普法我倒觉得第一点上面普法任重道远。第二个东西的话是就是这个母亲啊，这个母亲确实是丧子之痛实能理解，就是甚至可能说任何一个人理解都不会有他理解那么深刻。这一块的话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学校它不是没有处理，学校也是，当然学校不合规是不合规啊，这个东西没有落实严格是没有落实严格，这个是绝对需要内部追责，乃至于说进一步到是否启用相关的这个党纪的，就是党纪高规格处理的这个程度，党纪政纪高规格处理的程度。但是我得跟大家明确一点，就是虽然说大家现在是一个大家都，我觉得所有人都，就是说法律首先应该是尊重公民朴素的高尚的正当的情感的，但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刑法又是这个道德里面最严格的一环，所以绝对不是像大家就是像很多就微博法官什么想的啊，这个东西他们是不是也够罪。我很不好意思告诉大家，这东西学校确实有监管不力之责啊，但是的话绝对绝对他没到够罪的那个地步。你要说启动对于他的党纪政纪高规格处罚啊，启动第二形态第三形态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你肯定说抓起来够罪是肯定不行。至于说因为这个老师撞了这个学生，然后且学生是在学校就学期间，然后的话因为老师违规学校监管不力被撞，这个东西肯定是老师和学校共同构成侵权之责，同时学校肯定是构成渎职。但是现在就这个东西需要去辨析的就是当时这个小学生是否是在那个学校里应比如说上课啊或者是老师啊什么的这种严格监管下，如果是需要在老师严格比如说体育课啊什么的他离开了划定的范围，老师有没有发现的话，这个老师是否构成渎职，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他从民事上他肯定是构成侵权，那么构成侵权的话说去构成侵权有侵权的这个理解或者什么他跟家属的沟通呢肯定固然是一方面啊，但是的话就是比如说孩子的家长在这边就说是没有得到自己一个理想的回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有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说官方反应的没有那么及时，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官方毫无作为甚至包庇。我之前也遇到过很多啊，就是说是别管说是那个身边是意外还是说是那个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乃至出现刑事就是乃至出现这种刑事案件的情况都有遇到过，就是说家属比如说堵门啊拦门啊要讨公道啊什么的。但是的话我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上面我不是说一定就站政府这一方啊，你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有哪些流程，但是你不可能要求说警方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他只去处理你这一件事情。那个所以的话你这个东西，而且很多东西你比如说精神病鉴定啊，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做一个正常精神病鉴定出来都要最起码10天以上，然后比如说他一个酒精一个酒驾这个是好做的，但是的话你比如说那个车辆痕迹检测啊，车辆痕迹检测没有6天根本测不出来好吗，而且这个东西是需要多部门统筹和配合去做的，在做这个的期间做完一项，就是我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像这种的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个人的精神病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双方这个伤情啊等等这些东西是要对被害人和加害人，就是对于被害人和嫌疑人双方要做送达会执的，所以绝无可能说出现 啊，我给你做出来了，我不告诉你这种事儿。所以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是多方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悲剧啊。嗯，但是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其中，就说各方的责任占到是什么比例？说虽然说确实是非常痛惜这个孩子，也非常痛惜这个母亲，但是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咱们要证实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个的话，就说我们去做一个网论，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它不光是说对于他们一个家庭毁灭性的影响，现在也延伸到了说是一个公民对于法律、对于政府的一个公信力，乃至更进一步，普通人在网络环境下如何保护自己，方方面面可以说都构成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讨论方向。但是在这个其中，第一，不能忽视这个母亲到底是为何而死；第二，对于比如说政府的这个流程也好啊，包括法律的这种执行也好啊，肯定是该去做反应的东西，肯定是需要去进一步，该去提升，该去做预案的去做预案，该去反应的去反应。但第三个啊，我个人想说的是一个什么，我觉得推动网络实名制这个东西是特别要紧的，特别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真的是现在鲶鱼，就是网络这个块鲶鱼效应太过明显了，只要有一尾鲶鱼在里面去浑水摸鱼，就会有千百条沙丁鱼没有脑子没有想法跟着这个去起舞。我们不可能要求民众，说是民众都有自己朴素的价值观，然后同时的话也有自己出于各种立场上的一个说法，但是一来法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二来的话很多人敢躲在屏幕后面说这些话，不正是因为网络现在还没有实名制吗？
好，感谢孤鸿的这个发言，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但是我就是孤鸿，我不太懂这个流程，我就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对，其实距离事发已经20多天了，这个流程就是，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比较权威的这个这个解释，还是就是当初的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免职啊，还有这个什么的，就是还是没有看到一个事情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这个是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吗？
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给大家说两个东西啊，一个东西是说那个从政府上面，就是比如说大家说看处理这个事情，其实是由多个部门去组成的。首先，这件事情起因是学校，那么教育局是一个口。
对，
第二个，那个对于学校内部说，比如说出现了这种重大事故啊什么的，纪检监察是一个口。然后对于当时的这种，比如说应急反应啊、人事调整啊等等的话，它是以党委来做决定的，也就是说组织部和宣传，就是和宣传部门啊这边是一个口。第四个，就是说对于当时事故处理的这个公安局，它是一个口。所以的话我们看啊，即使它是一个事件，它直接面对的部门，然后还有一个第五个口，第五个口就是说孩子有没有得到有效的快速的抢救，未见。这就五个口。五个口，第一个的话，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看到的说学校这边说所谓做出的这个声明，它其实不是大家所看到的学校一方做出的声明。他不是说我一个校长我就有本事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咔盖上学校章我就可以发布的。这个东西最少是经过了5道以上的手。第一，这个东西不是出自学校之手，这个东西是出自教育局之手。第二，教育局这边呈报相关的这个部门，呈报上一级，呈报到比如说组宣，然后呈报到分管领导，呈报到主管领导，然后最后呈管到地区的128手，然后再往下把这个蹭蹭往回打，决定说以谁的名义去进行发布。第二个，公安现在是没有办法站出来说话的，因为公安在侦查阶段，他只能说是我做出来一个，在我业已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对于相关事实说明的一个情况通报。比如说大家经常能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会引起这个舆论啊什么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啊灭门的那种情况通报。那个事实非常清楚啊，就是说谁在哪哪哪杀了几个人，现在是在逃还是已经抓捕状态。他现在其实公安应该也发过情况通报，但我不知道媒体这边为什么没有去做出来这么一个公示和宣传。因为就案件本身而言，它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交通肇事，
虽然说这个事儿很伤人，很伤人，就是引起了很多道德上面的也好，社会治理上面也好的这个认知，就认知的一个变动，但是就案件本身而言，它就是一个再常见不过的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的一个案件，它肯定构罪啊，这个东西。所以的话，那个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本身去带走处理这一步没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无非是什么，就是公安机关没有办法说这个话，是应该暂时目前的证据来说无法查实这个老师的二次碾压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因为如果是无意的话，这个老师是有可能不被判实刑而被判缓刑的。如果是故意的的话，那他肯定就是构交通肇事罪了。所以这个东西公安机关不查实，公安机关没法说明。而之前的那种初步的案情通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别管是当地反应慢也好，不掌握舆论话语权也好，还是媒体对于这种正常的案件处理他反而没兴趣也好，总之呢，它没有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传播。因为说实在，其实大家重点也没关注在小学生校内安全，也没有关注在学校应该对于教师的这种行车通道设置特制的这种围挡围栏限制的这种公共建设议题上面。大家现在盯的是什么？网暴啊！我真的没想到社会舆论这个偏会偏到这一步啊！所以的话，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我直接来看，我第一反应就是啊，太他妈该网络实名制了，赶紧把这伙在那儿胡搅蛮缠的，在这儿那个混淆视听的这伙王八蛋拎出来。第二个，赶紧把吃人血馒头的该敲打敲打，该罚款罚款。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就是事发的非常的快，然后就是小孩去世之后，然后妈妈就是去离妈妈去世时间很短，而且在这段时间网络这个发言应该不会直接发酵到妈妈那儿，而且再加上就是那个妈妈可能在很悲痛的一种情况下，她不会及时的去关注网上的一些言论的。
是的，
对，
所以的话其实也默认啊，就是在至亲，特别是那个比如说父母子女和爱人，就是出现意外死亡的半年之内，是心理干预所需，就是防自杀心理干预最需要介入的时间段。因为这种呢，首先带来的是巨大的生活失序感，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可以说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容易诱发，比如说还有就是大家也能从一些图片里面看到，那孩子真的是走得非常的惨，大面积就是说是即使做马赛克处理也能看到大面积出现红色肌肉组织，就撞烂了组成。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容易造成这种应激创伤综合症了。而且的话他会不断的因为这件事情，而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人非常容易进入一种就是思想的自我封闭的这种怪圈里，也就俗称的钻牛角尖儿。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失去孩子的痛苦，然后生活巨大的失序感，然后而且还有啊，这个我没有说攻击他家属啊什么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确实很多的家属的话在出现了家人死难的情况下，他会出现一种迫害妄想，他会觉得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各方都是促成孩子死亡的原因，也都是现在不给孩子公正的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待遇的这么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人真的会出现说以死明志，或者说以死结束痛苦。
所以就是他这个趋势就是多方因素导致的，我觉得跟网暴其实关系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没有。
这他哪有心情看网络上面的舆论啊？现在
特别是就是可能就是在去跟学校去要一个公道的时候，学校给他的反馈或者是各方向给他的反馈都是非常慢的，
也不是说特别慢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据我了解，就是一直到母亲去世之前，学校最少已经组织了4到5次，就是对于他们家的这种就是谈话也好啊，说是这个就是商量也好啊，就是说是甚至赔偿款已经给到了150万。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是给赔偿款就是不处理那个，就是不是说给赔偿款就不处理那个涉事相关方，不是不处理学校领导了。你像有这种情况的话，一旦说是这个地方，因为的话 如果真的是他们关系特别通天的话，说实在这个事儿根本爆不出来。这个事儿在爆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就是当地媒体就介入干预和报道了。然后照现在比对的速度来看，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说啊，纪委一夜之间连夜开人，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纪委没有那么大的权力。照现在来看，就是说是官方发出来各项通报，包括撤职免职，包括就是这种处罚处分也好，应该是在那个这边就是出事儿以后几乎马上就启动了。因为这块程序我相对了解一些吧，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撤职啊什么的，这个它只是一个，它是政纪处分的第一步，后续的话会给到比如说记大过啊、开除啊，就是说现在免职是第一步，因为的话咱们一般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吧，比如说是个人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先进行一个留置，也就是说是先实际停止职务，然后的话比如说出现重大事故啊等等情况是免除职务，然后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该调查调查，该处理处理，该党政记大过，然后启动紧急形态，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这么一个规程，一个留置规程，就是说一个处置规程的。而且说实在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通天的关系也保不住你的，因为从上到下得撸一串的乌纱帽子。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谈这个东西，就是包括他家属现在不是也认吗，就是说是那个确实学校有跟谈过这个赔偿款，但是母亲的话是要求这么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其实说这个母亲的诉求的核心还是在于他要看到这个涉事的老师和涉事的学校付出代价，他需要这个涉事的老师还有就是进行管理的老师，他希望把他们绳之以法。这个诉求的本身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去要求媒体啊什么的介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连续多日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周围拉横幅啊什么的，这个行为真的不太妥当，就是大家公事公论，就是说谁也不希望发生这么一个事情。但是的话你采取了这个行为，你难道说你在那儿打横幅打这个的话就能让人把这个校长抓起来吗？我刚才也跟大家解释过了，我说没有哪一条，就说如果他真的涉及渎职，那也得先纪委这边启动了调查，确定了相关的老师或者人员渎职，再去进行渎职移交给这个公安局和检察院去进行处理。但是他这边最多现在是构成一个监管不力，他监管不力是否涉罪也得纪委这边先去进行调查。他不可能说是你在这边打横幅我就给你把这个老师明天我就死刑我就把他毙了，也不可能说你这边举一个横幅明天我就能把这个校长给抓进去。这个东西的话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做法实在是也不真的不能说妥当，
就是太痛苦了嘛，然后又没有办法去就是分散他这种痛苦，又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
而且我觉得老师的话就是学校这边的话，他可以说有他缺了一个，他不是说反应嘛，他绝对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干预和介入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我们常说的那个人文关怀这一个过程。但是说实在在这一个刚刚丧子的这一段时间，你什么人文关怀都没有用的。但是说实在啊，我甚至说的难听一点，那个你在学校门口你大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有包括直播啊什么的这个画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录屏，他在门口去要公道的时候，要他希望的公道的时候，大字符大条幅，大量的人群在周围，快门吵闹，学校里面的孩子还上课吗？难道说学校里面的孩子这个情况下不无辜吗？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过后，我记得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开始，那个最高检、最高法和公安部发了一个就是如何处置网络暴力的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 这里边其实详细的列明了就是网络暴力的一个处置处理办法。然后呢，我看到上个礼拜开始，腾讯，然后这个微博以及这个字节都把就是人工可能是人工审核，因为我感觉机审应该是没有那么智能，已经把一些很多很多这个网络的这个也不是说直接造谣啊诽谤，就是一些把一些不当的言论的一些人的这个账号直接就封禁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一个趋势。